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这几天啊，连续这一个星期呢，感觉天气都非常的晴好，但是今天早晨一出来啊，感觉雾蒙蒙的，一看哎呀，天气还是有一定的污染啊，而且呢非常的阴沉，天又变了，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保暖，特别是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的工作。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聊到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最近啊，在看这个网站的时候啊，在找选题的时候呢，哎，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他身上的温暖蛊惑了你，让你误认为那就是爱情。哎，我看了这个话之后，我说这个语境是什么情况呢？仔细一看，哦，原来是一个女生啊，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啊，说她和男朋友相处啊，就找男朋友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感悟啊。她也提出一个问题，她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生啊，这个在追女生的过程当中，哎，有些时候对女生也是挺困惑的。不过这一点呢，确实是超乎了我的认知，因为从男性的角度来说，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啊，说女生在这个男生发出信号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这样一个困惑。所以今天我就注意到了这个话题，并且带到了节目当中来。我们想要聊聊的是异性之间的吸引啊，而且是男生对女生的这种吸引啊，被吸引和喜欢，那么它有哪些表象？我们一起来讨论。今天啊，邀请到节目直播室的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著名婚姻家事律师婚姻家事律师庞娟律师来到我的身旁。庞律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律师庞娟。
老庞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刚才已经说了，我真的是不知道啊，女生在面对男生啊，就是这种喜欢啊，就是能感觉到他这种喜欢的感觉，朦朦胧胧，但是呢又有困惑的这样一种心情。我想首先问你一个问题，这到底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是从来不知道。
我觉得这句话你说的不正确。你可能已经忘了你谈恋爱的感觉。我们可能都离年轻已经很远了，大家可能慢慢的就是说被现实生活已经磨得忘记了当初的一些心动啊、美好啊。其实在你像这少男少女对吧，情窦初开，可能在等待渴望一段感情，那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异性向你示好，或者说他的一些行为，你可能很容易就去给他一些感受到或者捕捉到他的一些这个信号。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就是在我们情感的这个发展过程中。
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女生到底是怎么，其实就像老庞说的，把我的记忆带回到我的这个
恋爱期间。
对，就是可能啊，从这个初恋的懵懂的那个时期，对女生的那种朦朦胧胧的这种好感，但是呢，欲说还休啊，始终憋在自己的心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女生对此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女生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呢，可能多多少，大多数女生啊，可能会有一些矜持。当你看到一个男孩对你好的时候，如果我内心里面并不是很拒绝这种这个人啊，或者说对他不是很反感，可能也想试探的去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观察一下这个男孩到底怎么样，是不是你心中比较满意的那个对象，那可能会慢慢的就是说给他，就是我不去拒绝男孩的一些表现，对吧？那你想对我好，或者说你不管从语言上、行为上或一些其他细节上对我好，那我可能也不是抗拒，我会慢慢去领情，然后呢慢慢的去相处。可能我们有些女孩子就是那种比较主动型的也有，那可能就是另外的一个状态了啊。我说的可能就是女生被动这种状态下。
对，但是呢，我们刚才啊请教老庞的是这种懵懵懂懂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到底女生怎么想，到今天我都没想明白。但是下面的这个，我们如果把时间啊往后慢慢的，在随着人的逐渐的成长，到了人的个体成熟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哎，如果异性之间互相之间心生好感。这个话题我觉得我是可以把握的，所以接下来老庞咱们把时间往后拨一拨好不好？
好，
那其实就是到了这个成年之后啊，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的互相的一些喜欢，他一定是会有表现的啊。特别是一般来说我们能够观察到的都是男生会稍微主动一些，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想讨论的就是女生的状态究竟是怎样呢？在我看来，我觉得应该会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就像那个歌词里唱的哈，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啊，张信哲的那首歌。第二个阶段就是我开始这个生出了一定的喜欢，我不仅是动心了，而且我也有一定的行动了，而且你也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号。那么第三一个环节就是我是全身心的投入，想跟你发展一段恋情。我认为从这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来分析。所以老庞，这个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我对你有一点动心这个环节你是怎么理解？
两个人从初始开始啊，就觉得哎，这个人可能不管是你眼前一过，还是在一个环境中间看到某个人，哎，从外观上或从他的一些小细节上，觉得这个人可能有一点好感，但是呢，对他又不是特别了解，也不敢特别的唐突，所以呢，就是那种心里面慢慢的萌出了一点点这个好，就是喜欢对方这种想法，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双方没有过往，或者说并不太熟悉，也不敢贸然的去就有一些举动嘛。
对，
这个可能只停留在内心世界，对吧？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
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状态啊，我回想我上大学的时候，比如说也有比较喜欢心仪的女生啊，只是说心仪的女生，比如说我们可以为了某项工作大家在一起，哎，有一个交集，在同一个时间节点同一个地方，甚至还有独处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去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其实这个时候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那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觉得做这个事情是非常让我非常让我愉快的这种感觉。
很享受这个过程，
对对对，很享受这个过程，特别喜欢这个独处。但是你要说我们会不会就是有更进一步的表现呢？其实不一定啊，甚至有的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太敢啊，就是想有个主动的这样一个表达。其实在这个环节的时候，我想请教老庞，那女生对这种就是对男生的这种感觉，他们会有知觉吗？
如果这个女孩子是很正常的人，应该会有感觉的。
应该会有感觉，
肯定是有的。
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形，这是在网络上啊，我搜集话题的时候就看到有个女生，我觉得她说的很有代表性啊，说有个女生啊，她这个曾经是这个网上发个帖子来咨询，想让大家帮她来思考一下。她说呢，她知道有这个男生可能跟她有好感，她本来呢也想考验一下这个追求自己的男生，但是没想到她很快的就跟别人恋爱了，她就觉得很渣。其实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啊，这种感觉可能我觉得是有偏差的。为什么这么讲啊？有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提的，对那一瞬间这种相处，我是感到非常的欢欣和鼓舞，特别的愉悦，但是还没有上升到说我一定会表达出我的这样一个爱意，只不过在一起我们会合作的非常的愉快。那这个时候女生可能捕捉到这个信号的时候，她会不会就解读成，哎，你是不是对我有一定的好感，哎，那我是不是该再考虑你一下。但有的时候她只是好感而已，她并没有真的想我们发展出往爱情这个方向去发展，可能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和误读。老庞呢？
是的，其实生活中我们也遇到过有些男生啊，或者是一些男士了，他们可能在女同志面前就刻意的表现出来很绅士，很会照顾人。那有些女性她可能在生活中跟异性接触的并不是很多，或者说之前接触到的异性可能在这个言行举止上并不是很绅士，哎，她突然之间可能就会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一些很欣赏，哎，或者说很舒适。这个时候呢，可能会给女方一些误导，哎，是不是他喜欢我才会这样？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他就会做出对女士很绅士的一些行为出来，他并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信号的偏差。
嗯，但是老庞，虽然说你也肯定了我的这种猜测，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有的男生啊，的不一定男生，甚至是男性啊，对女性的这样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格外的关心和这种照顾，虽然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失礼，但是呢他比一般人可是要稍微过一些，那这种男性呢往往会传递出一些信号啊，可能就会带来误读。现实生活当中，我身旁就有这样的男性。老庞，如果遇到这样的男性，你是怎么看待他的呢？
如果你经过这个了解，你觉得这个男性他可能就是对大多数女性都是这样一种状态，并没有一些特别的这种意思，我们可能就不会有其他的这种想法。而且自己内心里面要有一个很清醒的一个认识，对不对？他这种行为并不是代表对我有什么，或者说我们两个并不可能有其他这种关系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保持一些清醒吧。
对，
但是这个也比较难，特别是恋爱中间女孩子，有的时候好像特别容易感情用事，特别是有的时候呢，有些女孩子身边一些这些男孩子，或者说都比较这种言行举止都比较随意啊，或者比较粗犷的，哎，突然遇到一个人，他会觉得哎呀很舒服，哎呀还有这样好的一个人，他内心真的很难免的就会有一些这种想法。
对，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就提醒更多的就是女孩子吧，
嗯，
在跟这个异性交往时一定要多一些了解，不要让自己就是说莫名其妙的陷入一段原本就不可能有结果的这种痛苦中间去。
对，如果我再说的再仔细一点，那么有一种情形，特别对于年轻的女孩来说，这种女孩的概念是什么呢？可能在大学校园里，可能刚刚走入工作岗位，那么这样的女生呢，女性啊，在这种社会当中刚刚开始全方位的接触社会，那么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各位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那么需要得到一定的帮助。那么有的男性呢，特别是成年男性，甚至是已婚男性，表现的有的时候会比普通的这个就是惯常的这个男生和女生互动呢，要显得更加亲密、更加热情，这个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而且在我能观察到的一些不伦恋当中，甚至一些婚外情当中，这种这样的情形很容易就发生一段畸形的恋情。所以老庞，我相信在你的业务范围之内也是有这样的观察，对吗？
有的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去参加一个就是饭局嘛，然后坐在旁边的一个男士就很绅士，他会用公筷帮你去捡菜，然后帮你去递水，然后就好像表现特别帅，然后会让你感觉很不适，就觉得这一桌子人这样子是不是有点不妥啊，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只是这种就是说一面之缘，大家不需要这样
的。那是老庞你的不是，但对于涉世未深的女孩来说，那可能会觉得是一种感动。
对，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感动。我所以刚才就提醒嘛，很多人我们不要凭这个一面，或者说这种不太熟悉的这种状态下去判断一段关系是不是就是我有没有必要去开始。
好的，这个其实啊，通过听我们的节目吧，大家可能这方面会多一些这样的思考思量。好，这是第一个环节，就是男生啊，对女生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但这种动心并不是爱情，也并不是这种会上升的，甚至上升的好感都谈不上。但是呢，这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好的，稍纵即逝，就好像这个烟火一般啊。这种感觉，这种美好可能会让你记一辈子，但这不是爱情。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心动的感觉，而且已经心生了好感，心生出了喜欢，那这个时候啊，在男女生互动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老庞，
如果双方的确是有这个想法进一步的交往，我觉得男孩子他可能会比较在乎女方的一些感受，我这样说话或者说我这样做事女方是不是不舒服，会不会有些不太令她开心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更在乎就是说男方的行为是不是在乎女方的感受。
对，就在乎女生的感受是吗？其实老庞，我的理解跟你稍稍有一点不同。这个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呀，男孩子这个男生啊，有的时候表现的都是一般酷酷的那种感觉，好像一切都无所谓，但这个时候他会发生一个非常细微的变化，就开始对这个女生的细节开始格外的在意，也就是说他怼天怼地怼谁都行，但是对这个女生会特别的上心。回想我在这个青春 懵懂时啊，旁边的朋友好像就是这样的感觉。老王呢，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啊，有些男孩子可能真的喜欢一个女孩，他都觉得不知道怎样就是才能正确的表达自己的这种行为，可能就是不停的这种关心啊、示好啊、送礼物啊、请吃饭啊，就是想方设法就想把自己这个心意表达出来。
嗯，
可能有点就是特别的过于想表达自己对女孩子的心意。
对，而且有的时候现在在我这个年纪看起来特别的可笑，特别的滑稽，但是那个时候是非常真切的。比如说我会举个例子啊，哎，就是特别的会营造一些氛围，想和你发生偶遇。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电视情节、小说情节，其实现实当中也是这样的。那是经过无数次的侦查，甚至在所谓的这些哥们儿的帮助之下，在街头偶遇，在校园偶遇，在某种环境当中，我怎么又遇见你了？其实、啊、这个其实想想好幼稚，但是也很甜蜜，是吗，老胖？
其实这种做法也很容易打动女孩子。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女孩子，往往就是被男生的这种强行的这种进攻啊，去追求，最终哎、就是被男方就是收获了自己的芳心。
嗯，
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但是事后会发现啊，这种状态下就是建立起来关系，在日后的婚姻生活中其实并不是很牢靠。
嗯，
因为那个时候女方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思考，或对男方没有过多的这种接触，可能就是对男方这种就是频繁的，就是高频的这种轰炸性的这种追求，然后各方面就打动了、啊，年轻觉得很浪漫啊，很有激情，然后事后才发现，其实现实生活中完全他不是那么回事。
嗯，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他这个时候是为了展示他最美好的一面，对吗，老婆？他自然而然会有一定的修饰，我觉得用修饰这个词可能比较准确啊。有的人他会用掩饰，对吧？
对，他本身就不是真实的状态，你说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呢？他就是觉得我就要让你感受到我的这种热情，我对你的这种心意，你要接受我，甚至有的时候女孩不接受，他们还会做出一些非常极端的行为出来，然后导致女方到最后没有办法，无奈之下去接触。这个时候其实女方她是压抑了或者忽视了自己内心里面真实的对这段感觉的判断的。
嗯，对。
那等她清醒之后才发现，完了，当时真的就烟雾弹一般。
嗯，
就现在我因为我之前做这个婚姻案件嘛，会发现，在这个婚姻有一天我们在走到尽头的时候，会总结我们开头跟他们聊，会发现，哎呀，当时恋爱期间，就像你刚刚说的这种行为，等等等等，我就是被他给怎么着，我爸妈说这个人不可靠，但是我当时就听不下去，我就被他全部就是征服的五体投地的，结果婚姻发现原先一切都没有了，然后自己对这个人完全是陌生的，所以我们觉得在。面对一个男孩这种强势的进攻追求之下，女孩一定要保持清醒。这种状态要保持，就是如果男孩能坚持长久的，那你考验他两年，如果他能坚持两年，我觉得他可以坚持一辈子。
对，
但是如果你要三两个月就确定这种关系，我觉得这种关系其实他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基础的。
对，老庞提示的这点非常好。其实那个时期啊，在这个就是在这个环节，更多的是想展示自己啊，展示自己更多的美好。所有的这些行为啊，他都是通过一种什么呢？就是像这种表演式的这样一种展现，
哎、表演
哎，让你对我产生好感，让你特别的能够注意到我。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自己，但是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如果能够出现一些转化。正向的转化我觉得也是非常好。老庞，我说一个我朋友的一个例子。
嗯，
啊，我朋友这个是个男性啊，他在上大学的时候遇见了，在校园当中遇见了他的就是自己的这个现在的妻子。那个时候啊，就开始了疯狂的追求。但是那个时候他说，我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啊，虽然不是特别的好，是用现在的年轻人话叫屌丝，真的是穷屌丝的这种。但是呢，这个女孩呢就表现出了一种极大的耐心和包容，而且就告诉她，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啊，这就是进行过坦诚的沟通。这个男生也很感动，就说，那你能够开诚布公的把你喜欢的标准告诉我，那我是不是可以发生改变呢？于是这个男生啊，他说，我从大三的开始啊，就开始努力的学习，就开始把自己的这些狐朋狗友全部抛下啊，就是也是借着偶遇的这样一个机缘，跟着这个女孩一起去上这个上自习，一起去讨论，慢慢的两个人的交流互动啊就越来越多，自己的成绩也悄然的就提升了，最后呢两个人双双都考上了研究生，而且 到后来两人非常的甜蜜。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是一个过渡阶段，关键看你如何在这个过阶段当中啊，是向下一步怎么样进行一个转化。如果只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优越而进行展示，那很有可能只是这个镜花雪月，那才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让自己，让你周围和你喜欢的人共同变得更好，那有可能你们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局。老庞，你是认为呢？
对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双方都是一种正能量的转化，共同进步，互相激励着自己。哎，我担心我配不上对方，我担心对方瞧不上我，所以我要更加努力，然后跟他相互匹配，这是一种非常正能量的，对吧？这种状态。但是往往生活中有些男孩就是过于表现型的男孩子，其实他们往往不会在特别在意这种共同的成长。他们就想通过就像你刚刚说的这种表演形式，然后去取得这个女孩的这个好感。
对，这种芳心。
其实我们生活中间有很多现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啊？你还发现就是生活中往往一些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而他们找的这个对象男孩子其实都不是特别优秀，但他们当时他就是被他们这个追求到手。而且有些男孩子可能在这个就是个人条件方面很优秀，但他们在跟女孩的相处过程中可能会比较中规中矩啊，比较腼腆，但他们找的这个异性就是这个另外一半了，多数条件可能也就很一般，就是我发现这个很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对，而且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正好看见有网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实真正优秀的人，我们看到北大清华能在校园里也是能看见情侣，但是他们是共同促进的一个过程。但是在有的校园里头啊，甚至是年轻人，他们只是为了喜欢而喜欢，所以这种感情是不会长久的。而这种互相促进的感情才真的是美好。但是另外还有一点，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人啊，比如从高校里头，甚至在走步入社会的初期，为什么这些优秀的这些人可能一开始都是单身状态，不太容易走进一段恋情。因为这些优秀的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相对来说他是喜欢在一种孤独的环境当中自己个人的默默的提升，而且他并不是咋咋呼呼的说同学们我们一起去努力吧，不会是这样。所以在他们自己默默努力在提升的时候，一段时间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他们终究就会发光。而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年龄的沉淀的，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特别好的这个美好的年华，我觉得还是要在自己的内功上多下一定的功夫。老庞，你认为呢？
是的，只有自己成长起来，就像人家说的，你自己自带光芒，你不要担心没有别人的欣赏。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三个环节了。那就是如果说啊，这个时候男孩啊，真的对这个女孩已经是表达了他的这种喜爱，而且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而且是已经不可自拔的爱上这个女孩之后，这个就回到了我们在以往节目当中啊，就是惯常的这样一个轨道，在非常清晰的表达自己的爱意之后啊，这个时候双方的这种感情啊，如果能够得到对方的正向回应的话，那就可以开始一个非常浓烈的一段爱情，一段感情就此诞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能看见啊，首先第一个，如果能正向能够发展的好的话，首先第一个，互相之间的回应都是正向的，并不是说啊，我当一个舔狗，然后我在不断的向你示好，而你只是在等待你在某个时间点只说一个好字儿，我就心满意足，这个是不对的，而且这是不健康的爱情。我们说的应该是互相之间都有一个良好的表达。老庞，你认为呢？
是的，两个人共同进步、共同成长这种关系，它才能长久。两个人他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路上，他这种匹配的，如果双方刚开始可能是差不多的状态，但是一个人就是说特别注重个人的这种成长和提升，而另外一个人可能放下脚步，最终走着，两人可能还是会有很大的距离，最终呢，这个关系并不是很牢固。
对，所以只有在互相正向的这样一个交流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进深一步的去，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个词叫共情，对吧？我们在这个一段良好的恋情当中，一定是互相共情的这样一个状态。我理解你，你理解我，我体会你，你体会我，而且我们互相之间是一种关心的态度。当然，我们还要需要有一点特别要提示的是，我们互相之间，就因为爱情本身，它是有这个什么，它是独占性的， 就是什么呢？它是有排他性的，我不允许你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其他的这种跟别人发生的这种恋情，对吧？这是对情感的不忠。但是这种占有欲也是有一定的度的，我并不是完全的去控制你，我给你要有一定的自由度，互相之间保持一定的独立的空间。这一点在很多的年轻男女的这种恋爱当中啊，这个度把握不好，互相之间过多的占据对方的空间，就会让这个爱情啊变得越来越压迫，就会产生问题。
是的，两个人彼此要有一定的空间，让自己在这个空间里面感到身心放松愉悦。你过于压抑，让对方感到很不适，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两个人这段关系彼此的幸福度都会降低的。
所以啊，我们在讨论这个男生对女生的这个发出的这个信号，女生能不能接受到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几个过程。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好感的一个过程啊，但这个好感啊，我今天终于是知道自己心中困惑，知道答案了，就是女生其实能感觉到的，只不过就是这个傻小子他没有领会到啊，就是好感呢，但是它是一种冲动，它就是一种良好的感觉，所以我们不必要对他上纲上线啊，抱以很多的什么渣男等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情形啊，所以这种好感保留在心中，这是内心当中最美好的一种记忆啊。那么说到了这种喜欢的话呢，喜欢是更进一步，但喜欢并没有并不会给出承诺啊，只是互相之间表达了这样一个好感，而真正的爱情的产生之后，它就有了承诺，它就有了责任，它就有了很多为对方做出的一定付出和努力。所以这个过程，不知道老庞啊，我总结的你感觉怎么样？
你总结的很到位，我就觉得再补充一点啊，就是说其实真正的对一个人有感情啊，或者喜欢一个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奉献，就是我就想着付出，我就想，就像我们说爱是付出，还有要恒久忍耐，就是我没有太多的就是说有条件性的，你必须要接受我的呀，你要对我好我才会爱你，其实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我喜欢你，我是没办法克制自己来控制我不要对你好，我要不对你好我心里都会就过意不去，其实这种爱情它是最纯的，也是最让人刻骨铭心的这种感觉。
但是如果是老庞特别提示这一点，我也在提示啊，就有怕有的人钻牛角尖，就成了单相思啊，单恋一枝花啊，我张宇唱的这首歌，钻牛角尖的这个事儿，现实当中也经常遇见。但是这个时候，我需要劝这位这个陷入单恋的这个人，一定要保持清醒。谢谢老庞，对，提示的非常好。
你可以用你的方向去爱别人，但是别人是不是去接受，有他的权利，有他的自由。他觉得你这种爱或者你这个人，他能接受，他愿意跟你达成这种关系，那是一段非常好的结果。但是如果对方觉得不太欣赏、不认可、不接受这个人，那我们要知趣，就不要过于强行的。就像您说的，哎，我非要怎么着，我要达到。其实爱情它是互动的，是双方共同的一种建立啊，回应，愿意去对这个关系进一步的发展。
对，要不然就叫偏执。啊，偏执就危险了。好的，希望对我们收音机前的今天我们的男生朋友啊，能够有一定的帮助啊，特别是很多就是一直不了解女生的男性朋友们，希望啊，对这个就是你付出的这种情感，对方会不会对你有一个互动呢？哎，有这种困惑，今天能起到一个解惑的效果。感谢老庞，结束今天的节目，老庞再见。
再见。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单身人士的信息。先来看男生，程先生，江苏南京人，目前呢是在职读研的状态。程先生啊是家中独子，1989年9月出生，目前呢是在江苏新瑞德系统集成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心目中理想的他呀，应该身高1.58米以上，善良、聪慧、好相处、有缘的女孩子。再来看徐女士的信息，徐女士1988年8月出生，是南京本地人，身高1.63米，是家中的独女。目前啊，她是在网易工作。心目中理想的她应该是南京本地人，工作稳定。1987年到1989年之间出生的是她最中意的，身高1.73米以上，父母退休都可以接受。 好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对这两位单身男女信息感兴趣的话，不妨赶紧来联络我们吧。欢迎收听最美家庭故事展播，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马菲菲家庭的故事。马菲菲是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助理，她的丈夫陈赫是一名现役军人，常年驻扎在平均海拔4200米的高原地区。马菲菲大学毕业后响应苏北计划，到乡镇从事一年的志愿服务工作。志愿工作结束后，马菲菲先后在砀山法院、陆河法院任职，成了一名法律人。工作中，马菲菲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职于行，切实加强自身素养，不断学习，提高业务能力水平。2020年撰写的《网络交友诈骗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以491份刑事判决书为分析样本一文，获得国家级荣誉。2007年，丈夫陈赫入伍，成了一名军人。他辗转南北保家卫国，参与过格尔木抗洪抢险、西藏314维稳处突、玉树灾后重建等等。14年军旅生活，他常年驻扎在4200米的高原地区，为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默默站好每一班岗，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优秀基层带兵干部两次、支队嘉奖一次、玉树州委优秀团干部一次、新训优秀教官一次，荣获卫国戍边金质、银质、铜质纪念奖章各一枚。马菲菲和陈赫是经人介绍相识的，马菲菲知道他是军人，在玉树，陈赫知道他是法律人，在陆河。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但依然选择了在一起。近3000公里，很远，却不能阻隔两颗彼此靠近的心。2019年，他们结婚了，嫁给军人是一种自豪与荣耀，但同时也意味着奉献与担当。婚后不久，马菲菲怀孕了，丈夫远在千里之外。怀孕后的每次产检都是马菲菲一个人，陪伴成了一种遥远的奢望。他们只能依靠短信、电话，成为彼此精神的依靠和情感的寄托。2019年末至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也让马菲菲与陈赫的团聚不得不往后推迟。2020年2月26号，马菲菲在丈夫的电话叮嘱中独自进了产房。她多希望在这人生重要的时刻丈夫能陪在身边，可是她知道丈夫是军人，肩负着守国的责任，而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他一直在守护着家。丈夫用坚毅的身躯坚守在保卫祖国的一线，妻子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们风雨同舟，为爱同行，用最美的心灵和最无私的奉献，构筑起一个温馨美满的幸福家庭。